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最近刚刚从国内回来，他们在家里边自愿的隔离。前两天 Lucy 讲过一句我觉得我非常阿们的话，他说我们现在在家里面隔离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爱，因为爱的缘故，他们现在和我们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但是我还又不想与他们保持太大的距离，所以我就试着来做一个直播，YouTube 直播，我把这个放在这里。所以在家里敬拜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也平安，谢谢你们在家里自觉的隔离，这是你们的爱，我们感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开始今年二月份的叫做家庭月。每年的二月份呢，在过去几年中，每年二月份我们把它定为家庭月。为什么呢？因为家庭是教会的核心，家庭也是社会的核心。如果家庭和睦，家庭兴旺，整个的教会也会兴旺，整个的社会也会兴旺。所以我们很重视家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家庭是社会的核心，而家庭的核心是夫妻。夫妻之间彼此之间如果和睦的话，这个家庭就和睦。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夫妻的榜样。讲到夫妻的榜样呢，我希望在座今天有好多年轻人，希望你们觉得你们可能是置身事外，其实你们不是的。其实这个对你们更有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虽然还没有啊，你们已经有的结成了夫妻，我看见你们了。你们有的虽然还没有结成夫妻，你们在搞对象不是？有的还没找着对象呢，你们要找，想找是不是？所以早一点学这个功课，早一点知道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的来同心，这是你们特别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今天一起来学一小段经文。这个经文都是围绕着一对夫妻来说的，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就一起来读吧。这是那个《使徒行传》的，我们一起来读。我看好像，哎，我说很多了。对，十八章从一节开始来。这事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土，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一代的西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儿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放胆传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讲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问百基拉、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的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天父，你创造了人类，你创造人类的时候，你先创造了夫妻，你让夫妻结合成为家庭，这是你对人最大的祝福，成为人类幸福的基础，成为人类繁衍的根基。主啊，我们不理解你创造夫妻的奥秘，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夫妻之间出现一些问题。主啊，因此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来教导我们。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求你为我们树立榜样，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夫妻之间应该怎样的彼此同心，来寻求神的引领，来跟随主，来顺服主。求你今天下面这段时间里，向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将来要结成夫妻的年轻人，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 他们在那个直播里看不见这个字幕，但没关系了。我们是讲这个，讲夫妻，讲青史留名。人都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真正能在历史留下名字也不那么容易啊。我不知道现在在座的有谁可以确认自己在历史上能够留下名字，反正我是肯定不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不容易，其实有些人即使留下名字，留下骂名的反而更多。那么留下好名声不容易，要是在圣经里边留下好名声就更不容易了，对不对？要是在圣经里边还是夫妻两个人一起留下好名声，那就更不容易了，最不容易，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圣经里就有这样一对夫妻，青史留名的夫妻，他们叫百基拉、雅居拉，他们在圣经里边提到很多的事，刚才我们那些经文都是围绕着这对夫妻说的。那么这对夫妻呢，是在历史上不但一起留下了名字，而且还是都是正面的名字，美好的榜样，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现在考大家一个，刚才读经是不是很注意，这俩人谁是先生谁是太太呀？哎，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我开始也是有点发懵，如果是你不注意，你一开始马上提出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为难，傻傻的分不清。因为什么呢？都是啦啦啦啦啦啦，也不是，他也不跟咱们中国人的名字似的，一看就知道男的就是女的，这看不出来，所以当时有点懵。但后来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告诉你，无论你在哪儿，有什么样的人，刁钻古怪的人考你，你都不会说错。雅百居拉，百居拉什么意思？就是100%的基于他的意见就好拉。这是谁呀？
男的。
才不是呢，你们家也许是100%的基于他的意见就好拉。夫人太太，这是家庭就一帆风顺，风平浪静。雅居拉啥意思？雅是啥意思啊？老二，对不对？永远居于老二的地位就好拉。这是谁呀？哎，先生，先生，让着点，记老二地位就好了。所以很好记嘛，雅居拉、百居拉这对夫妻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那么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就分三点啊，因为我们希望以后讲到点儿少一点，但是要是点儿多呢也就短啊。这有三点。第一点就是他们一生奔走只为神，他们真的是奔走。他们怎么奔走呢？那么其实奔走，其实迁徙搬家，这是人类一个本能啊。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没搬过家的吧。当然你说刚这儿生小孩不算，那他们来小孩子不算，大人都搬过家。你都是移民不是？你都是从国内过来的不是？你就来这里念大学也是搬到这里来了，所以都搬过家。因此呢，迁徙就产生了很多很特殊的文化现象。比如说在中国那个跟迁徙有关的文化现象，有民工潮，对不对？有民工潮。哎，民工潮水一般的到这来到这去，以前还有什么孔雀东南飞什么的，这些北漂什么的，这些现在好像都已经开始冷落下去了。还有春运，对不对？那迁徙，大迁徙。跟我们有关的有一个概念呢，叫做洋插队。这以前克华说过，洋插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以前上山下乡似的，我们上那个一个偏僻的地方，你们是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新的世界，跑到这个外国来。到外国来，无论去哪里，无论怎么样，人类的迁徙都是不容易的，搬迁都是不容易的。你就是来到这边，你就是来到这边也很不容易，但是人们还是义无反顾的移民到加拿大来。为什么呀？因为人们都要追求一个心中梦想的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来到新的地方很不容易，就相当于以前我比喻说，就像那个移栽似的，你把那个苗从那个地方挖出来，那个土壤，然后你奔移到这土壤来了，一开始他肯定打蔫儿，肯定是那个好像要死过去那样，肯定有一段那个时间，因为他有水土不服， 所以尽管不容易，人们还是一再过来，一再到国外来。等以后混好了就好好在这过吧，还不行，然后还开始跳槽，对吧？哎，为什么跳槽啊？那边工资高，那边城市大，那边生活更好，所以人们还是在不断搬迁，另谋高就的一种搬迁挺多见的。因此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的搬迁的为什么，但是这对夫妻，我管他叫白雅夫妻，这对夫妻他们的搬迁基本上都是因为神的缘故。在这里面我把那经文中带跟地址有关的放在这里，就说他们是生在本都，离开了罗马，到了哥林多，从哥林多呢又去了叙利亚，到了以弗所，从以弗所后来又去了罗马。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搬了好几次家，搬了好多次家。那么这里面说的这个搬家呢，我大概用了个地图来试试看啊。注意到本都是黑海边上的那一带的地，那一个地区 Pontus 那个地区呢，离罗马，注意罗马是在，看着那星了吗？那是本都，罗马是在这个左上角这边的，那可是隔着几千里公里地啊，非常遥远的地方。结果呢，这夫妻搬了，哎，就是移民海外，移民意大利，到罗马去了。那么这第一次搬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么也有一些经文分析说，可能是他们开始到了耶路撒冷一带，到那儿听到了那个福音之后，他们就开始带这个意象去传福音。那第一次不太清楚，但是从第二次开始，第二次呢，是因为那地方就是罗马那个地方开始了大迫害，那个叫格老丢那个迫害基督徒，他们就转战到哥林多去传福音。到了哥林多，正好遇到了保罗，就在那里建立教会。后来呢，保罗要离开呢，要去以弗所，他们又跟着保罗去以弗所了。到了以弗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在那里建立教会，成为罗马教会的一些重要的同工、重要的人物。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是在不断的搬迁。那个时候呢，搬迁非常的不便。我刚才说第一次搬迁，我给他用了一个水路、海路，是因为当时那是最常见的、常用的一种方式，最省钱的一种方式。可不像现在好像噗就飞去了，现在不是，那时候不是的，非常的不容易。因此他们搬了很多的地方。所以搬家就会涉及到一个故乡的问题。经常有人问说，你哪儿的人呢？咱们见面，我好挺喜欢问这句话的，说你是哪里人呢？就想起一个歌来了，是吧？叫张老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谁听过那个？张老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那什么918，对不对？抗日史。所以都问你的家乡在哪里。那回答的时候呢，就千奇百怪的，有人说啊，这反正说很多。那最经典的一句回答还是一句歌词，叫什么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对不对？都涉及到一个，你看凡是唱这个歌，凡是这样思想的人，都是因为他不断的迁徙。那么新到了一个地方，就离开了故乡，那种思念故乡的心情。但是呢，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以为这里是家乡了吗？可能还不一定，还不一定，你可能还有新的一个家乡在等待着你。所以我就想起我在这些年里边啊，就是搬了好多次家，我搬了有十几次家。我来到美国这是第23年，在这边搬了十几次家。一开始搬家呢，是因为要寻求生路，寻求生活的方向，所以我就管我当时那种做法叫做东奔西跑、南征北战。什么意思呢？一开始我开始落脚的时候，落脚到那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后来呢，因为要想找一个份工作糊口，就去了南方，德州、德克萨斯州，到德州去奥斯汀去做 contractor。后来呢，又因为必须得移民到加拿大来，又来到加拿大，来到多伦多，我叫那北方苦寒之地，跑到这里来了。在这边待了些年之后呢，然后又回到美国去东岸去找工作，到那边。从那一次搬家就开始寻求神的引领。后来呢，神就安排我说，你看你这东边南边北边都跑了，西边还没去啊，那就让我去洛杉矶，去那边去读了神学院，然后又回到来到这里。所以走了这么多地方， 那我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但现在回忆起来都有神的引领。特别是从我2006年第二次去美国工作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我们要来献身服侍神，要来做全职服侍的事工。但那时候呢，很信心不太足，所以说再去公司赚两年钱，攒攒学费，攒攒那个生活费，然后咱们就下来。所以那个时候目标就已经确定了，但神一路的带领，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所以我知道，你们也会不断的搬家，特别是你们中间的年轻人呢，我们刚成为朋友，过两天来跟我说，哎，拜拜，走了，找好工作了，或者找着对象了，或者是去回国了，反正就走了。有的拜拜一下子还真是挺好，有的根本连招呼不打就走，他都不怕我伤心，反正就走了，就不见了。那么也有些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所以呢，可能还会有很多搬迁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但是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东奔西走？为什么在不断的在世上迁徙，不能停下来安息下来？我们也可以问自己，我们的每一步，我们的每一个搬迁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吗？都是神的心意吗？都是神的带领吗？所以我想，我们在世上搬迁的时候，需要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是这样想的，我希望不再搬了，这么大岁数了，但是也不知道，如果是神的旨意，我还会顺服，因为什么，已经不怕了，是搬不在乎了，反正已经搬十几次了。但是呢，就说搬迁奔走应该是在神的旨意中。亚居拉、百居拉他们的搬迁都是在神的旨意中，为什么呢？他们第一次，我们知道说，他们第一次是到了那个罗马，到罗马之后呢，他们要到哥林多那个地方去转战传福音，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建立教会，后来又跟着保罗去建新教会，后来又在保罗差遣下又回到罗马去建立教会，所以他们整个的搬迁都是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要向这对夫妇学习的。一生奔走。第二个是开放家庭，开放家庭荣耀神。开放家庭可不容易啊，我觉得开放家庭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家庭是私人的领地啊，家庭是我们一个安宁的港湾。我们在社会上忙碌了一天，精疲力尽，在外面，在老板的面前，你心里无论怎么恨他，怎么心里怎么难受，你也得装着笑脸啊，整天笑嘻嘻，然后回到家里累了，累了之后你就可以原形毕露，对不对？你在家里边比较自由，你就弄一个叫做什么来着，葛优瘫也没关系，因为你在家里嘛，对不对？因为家里面是你自己私人的领地，但是你要开放，有人到你家里来，你又得反正又得面具戴上，又得不舒服了，就是。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人都不愿意开放家庭。但是百居拉、亚居拉不但开放家庭，而且开放家庭为神所用。他们怎么样为神所用呢？首先一个是接待保罗，他们开放家庭接待保罗啊，开放家庭接待保罗。保罗是传道人，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到哥林多那个地方去建教会。但是我跟你透露一个秘密，别看他挺厉害，但是他在多伦多混得挺惨。因为什么？你从他书信里就知道了，哥林多那个地方大城市，大教会，大城市，大城市里的人都不怎么 nice， 所以呢，教会很苛待他，教会没有给他提供生活的供应，他还得自己去做工。他叫支帐篷嘛，他叫那个靠自己的手做工来养活自己，所以那个地方很不客气对他。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呢，他还要继续服侍。所以可以说保罗那个时候是居无定所呀，衣食无着呀，活得很惨。幸亏百居拉、亚居拉夫妇来了，来到这里，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投奔这个词中文的翻译，但这个翻译特别传神，特别对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心思。投奔，我们这个词儿经常用。说到投奔呢，我就想起来，就是还有家中一故事，就是50年代初东北发生鼠疫， 当时我的舅舅呢，因为鼠疫死了，我的舅母带着三个孩子，已经没有了生活的着落。他当时也想投奔亲人，他投奔了几个亲人，他娘家的亲人等等，也那些人都没有办法收留他，所以他后来就投奔我妈妈，是他的小姑，投奔我妈妈来了。他投奔的意思就是说，我确实有困难，我需要你接纳，需要你救命。当时他在路上沿路乞讨过来的时候，路上他那个最小的儿子就饿死在他的怀里，所以经历很多艰辛，最后投奔到我母亲这边，我妈妈接受了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也供他的两个大的孩子一男一女上学，都让他们大学毕业。所以说我们投奔谁，是真正的对他有一个信任，也对他有一个期盼，而接受投奔的那样的人，真的是对投奔的人有很大的恩典。所以保罗投奔了雅居拉、百基拉夫妇，他们不但接纳了他，不但敞开家庭接纳了他，白吃白住，然后还给他工作。当然你说直接给他钱也行，但保罗你也知道他那脾气，你直接给他钱他又得说哎不行，然后说我干活，说你干什么的，我支帐篷的，哎呀同行啊，好了你就在这给你一份工作，你支多少不管，但是工资照发。所以呢又给工作，又提供他的住吃住，同住做工，非常的美好这对夫妻雅居拉、百基拉。所以从那儿开始保罗就开始安顿了下来，因此白雅夫妇是神为保罗为这个他特别的门徒所预备的一个特别的祝福。其实我在生命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百基拉、雅居拉，当时我还记得我要去读神学的时候，有人就说不理解，说这是疯了呢，还是出风头，还是怎么脑子不好使？你看你犯了钱不挣，现在钱不挣不用说了，你去那边你还得有生活费是不是？你得住，你得租房是不是？然后你还得那个交学费是不是？还得花钱，那你到底图什么呢？像我同事就问说你到底图的什么呢？我说这说了你也不懂，我图那东西你说了你也不懂。但是呢，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说神有美好的预备。我们去了之后第二年就有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他要回台湾一段时间，他说他们家有个大房子空着让我们去住，就交点那个象征性交几百块钱就行了。我们去住了一下，那是一个大豪宅啊，那个整个占地一个 acre 还多呢，反正是大房子，然后整个的院子里边还有他自己的养鱼池，那不是这么大养鱼池，那是基本上就像前面的台子这么大养鱼池，反正是当了一下阔人，当了一下我太太当一下阔太太，我们坐在那养鱼池边上以为是我们家的呢，其实不是。但是别以为老李没住过豪宅，住过，不是我的，但不是我的，是人家接待我。后来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他们回来，我们呢后来又有一个医生同学，那医生同学呢他有钱，他去那边读神学，他不是我们这样去租房子，他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买一大套大房子呢还觉着有点空，他就说跟我太太说啊，你们俩来跟我们同住吧，一个老太太70多岁一个老太太，跟我们分了一个房子住，就只收水电费就行了。所以我们没有花很多的那样的租房子钱，你比如你租一套公寓那得多少钱，那没有租那么多钱。然后后来又来到滑铁卢，来到滑铁卢之后又有一豪宅在那摆着呢，让我们住进去，住着反正住几月都行，直到你买上房子。所以我们在那边又住了5个多月，那是谁我也不说了，就是你们都知道。所以你看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的生活中给我预备了百基拉、雅基拉这样的美好的夫妇，所以感到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们老两口现在没有办法报答这样的一些恩德，其实他们在让我们给我们这样恩惠的时候一再说这个，你们就感谢神就行了，不要老是虚头巴脑的说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不要老说这个，你就感谢神就得了。我知道是这个样子，我没办法报答，但是我感谢神，我求神亲自报答，求神亲自报答他们。他们接待了保罗，他们的房子开放还干了一件事情，叫做造就亚波罗属灵领袖。保罗挺有意思的，保罗在哪个地方他待不住，他到了那哥林多待的算最久的1年半的时间。他在那边建立教会之后，他建立了教会他还想往前走，所以保罗呢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所以我很佩服这样的牧师， 到哪儿去，蜻蜓点水，到这儿刚煽乎起火来，大家刚喜欢他，哎，走了，到一个地方去建立新教会去了。这样教会，这样的牧师，永远值得大家怀念。就不像有些人待在这块赖那不走了，一下待好多年，大家你说你赶他也不是，越看越烦，他也没办法了，是。所以呢，这两类人，保罗是这类人。保罗很不简单，保罗是特别的器皿，神拣选特别的器皿。但是他走了，教会还得找牧师啊，所以就开始拼路。广告一打，来一个人叫做亚波罗来应聘，大家一看说：“哎呀，这牧师太棒了！”为什么？因为这牧师可不简单，这牧师大城市人，不是乡巴佬，不是乡下人啊。那你哪来的？说你不是那个内蒙的，不是那个什么的，内蒙其实也有大城市，但是大城市的，我上海的，哇，他是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是哪儿？亚历山大是埃及的最大的港口城市，第二大城，大城市人。第二呢，有学问，你念的博士、硕士、博士、学士、烈士，反正是念了很多，念到了最高那个水平，同时口才出众，有口才，能讲，能讲圣经。这样一位牧师，大家一马上就拍板说：“过来，就是他了，就请他来，来来来。”亚波罗就上任了。但亚波罗上任之后，大家觉得说：“哎，不是大家了，有人就觉得说，他这个讲道好像哪地方缺点什么，听着有点不够对劲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直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么他对旧约比较明确，他会讲旧约的应许，旧约救世主的应许，弥赛亚的应许。他会讲人要悔改，要天国要来了，你们要悔改，要归向神。他这些道理都非常的清楚。但是他没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过，他对耶稣基督整个这个救恩的奥秘还是不是十分清楚。这问题就来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人在说：“哎呀，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得教训教训这个牧师啊，这牧师有点不对啊，这个那怎么教训他呢？”那有人可能也有人建议说：“拉来，咱们找几个厉害的长老，把拉来给他开个批判会，批判的叫他口服心服。”那这两口子就说了：“哎，咱不用使这个法了，这个办法呢，可能是在政治上可能管用。咱们教会嘛，咱不搞批判批斗形式，我换个方式。”他们俩采用什么方式呢？他们就把他接到家里来，来来来，请你到家里来，接到家里来干什么呀？吃饭。我现在特别欣赏这个吃饭这种文化的魅力。这个大家坐在一起一吃饭的时候，哎呀，饭碗一端啊，那个酒菜下肚，那时候马上中间的隔阂就都没了，一点隔阂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在亚波罗随着那种香美的可口的饭菜进入他肚子的时候，百俊拉雅基拉开始向他讲耶稣基督的道理，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讲耶稣基督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对他们的教导，讲耶稣基督的应许，讲耶稣基督要复活，还有对门徒的一些赐给门徒的使命，就把原来亚波罗所缺的那些东西随着那个饭菜进到肚子里那个过程也就入了他的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式。我想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要是看到这个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就用这种方式来做。当然你说你把他叫下来，然后当着面或者是干脆就上台来说，刚才他说那个地方啊不对啊，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他这个牧师就不是，这也行，这也是一种方式，但这个显然不是教会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更可取，更合神的心意。我现在才知道了，我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说那事儿也挺有道理，为什么大家听不进去呢？现在我知道了，哎呀，没吃饭。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很亏欠大家。但是呢我们先建立好感情，这样呢彼此之间的沟通就会更加的顺畅。这是开放家庭造就亚波罗。后来亚波罗成为了一个大有能力的福音使者，那加上他原来的神预备的那样的一个恩赐，特别的恩赐，又加上他得到了真传，那么以后呢他离开了以弗所去了雅盖亚，他在那里圣经说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意思说有造就的才能。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基督是福音，说明他有传福音的能力。一个又有造就的能力又有传福音能力这样的牧师，走到哪里都是教会的祝福。而这个牧师是这一对夫妇他们造就的。所以哪个教会有亚居拉、百居拉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夫妇，那个教会一定会兴旺。我们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的教会要有很多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夫妇，他们因为教会和睦的缘故，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当然请吃饭长长的了。同时呢，他们真的是对传道人特别的好，特别的慷慨，特别的有爱心，同时也都是有苦口婆心的有些规劝，然后在明里暗里为传道人祷告，为同工彼此祷告。所以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些白雅夫妇这样的一些同工、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么他们开放家庭还干什么呢？开放家庭呢还办家庭教会。办家庭教会啊，是当时一个主要的形式。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很多教会都是在家里聚会的。在家里面聚会呢，就得有人贡献奉献家庭。比如说咱们办家庭，比如说吧，在这里哪一天加拿大政府由于某种原因宣布说不许这样公开聚会了，在这公开聚会抓起来，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想办法，就在家里面聚会。那就说咱们改在家里，那到谁家里去呢？那就得有人来奉献家庭。那么白雅夫妇就是奉献家庭来办家庭教会的，他们是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他们是哥林多家庭教会的奠基人，他们是罗马家庭教会的奠基人，或者是那里面的一个带领者、领袖。在他们的家里永远有教会，所以你看在外安的时候，保罗在罗马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就提到这对夫妇是哥林多教会也熟悉的、罗马教会也熟悉的，说他们这对夫妇和他们家里的教会问你们的安，家里边办教会。所以什么是教会，大家都清楚那个概念，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重复 N 遍。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指一个地址，教会是神呼召下蒙召所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我们这群人聚集在这里教会，那现在还有弟兄姊妹你们在家里边聚集教会，你在家里开小组一起来学圣经教会，这都是教会的概念。所以我为能够开放家庭、线上家庭为主所用，为这些弟兄姊妹由衷的赞美感谢神。我知道很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你们把家、把你们自己的家献上当做祭坛，把你们的家献上当做祝福其他人、当做神能够使用的器皿，这就叫金银宝石，这就叫金银宝石的工程，这就叫存留到永远的工程，神会永远的纪念，感谢神。所以他们开放家庭，第二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夫妻。这对夫妻还有一个，他们是同心侍奉，他们同心侍奉真的是献上了所有。首先呢，他们是代职服侍的典型。什么叫代职服侍呢？代职服侍啊，实际上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他们同时又是教会的骨干，他们工作上做出了很多，做出了很大的业绩，同时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侍、很多的摆上，这叫代职服侍。白雅、百居拉、雅居拉夫妇他们开了一个帐篷公司，据说啊，据不是据说，据我猜测应该叫做白雅帐篷有限公司，反正开一公司。这一公司里边这两人叫老板呢，这两个老板在公司里边 他们开始招的很多的工人，他们在这个对社会上的经济发展 GDP 有贡献，同时他们又对教会有贡献，他们在教会里边是属灵的领袖，是属灵的核心，他们同时又开放家庭接待弟兄姐妹，同时又造就领袖，所以这就叫代职服侍的典型，非常的美好。所以自古以来整个教会里边真正是教会的基础和根基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代职服侍的典型，代职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那个职业是他们，我管它叫做一种圣召，职业的圣召，也叫 vocational calling， 意思是说上帝呼召你来做这件事，目的是要荣耀他，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好就是荣耀神，这是一种荣耀神。同时呢，他们又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付出和摆上，所以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代职服侍的同工，代职服侍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宝贵财富。不是每个教会一定都要许多传道人的，当然呢，你比如说这教会里，咱教会里边这么多人吧，今天人不如以前多，因为是有这个事情，但是如果在这里面比如有20几个传道人整天在这块说，哎，谁讲啊，你讲啊，那我呢，哎，我轮到我了，就开始争，是不是？那可能也不是教会一个最理想的方式。当然要真有20几个传道人，我告诉你没关系的，我会有办法安排的，有的是事儿要做，但我是意思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必须要做传道人，一个教会没有传道人，如果有很好的代职服侍的同工还是可以持续，还是可以运作的，但是光有传道人大家都不买账，没有同工，没有代职服侍同工，那传道人干脆赶紧的大铺盖卷走，赶紧的就别耽误事儿。所以教会里面依靠这样的一些同工，我们感谢神，其实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同工，我们这些同工在一起彼此同心，大家一起来兴旺福音，我们这些同工其实都真有本事啊，都是了不起的人，在世界上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地位，有相当的成就，有相当的财富，所以有这样一群人，但是他们在主里边，他们肯付上时间，他们肯付上金钱，他们肯献上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愿意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服侍教会。因此我很感恩，我很感恩，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有这样一群很好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当然你说是不是大家都完全一致呢，那不一定了，因为我有些想法做法可能你们也不一定完全都买账，但是呢我们还是在因为主的爱的缘故，我们在一起彼此和睦，我们在一起彼此商量，彼此顺服操练，然后我们一起来同工，这是非常美好的事。以前呢我也经常和那个我神学院的那些同学有一些沟通，看见他们发点什么互相有点沟通，但是发现有几个人呢在那里慨叹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当牧师很惨，当牧师呢你可以有同工，大家跟你一块干活，但是你很难有朋友啊。我当时听着觉得说是那样吗，啊，我没觉得那样啊，我不知道，可能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你做牧者的你大家一起同工还可以，但是真正有知心朋友也许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们俩，特别怜悯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同工，我们还有朋友，好朋友，知心朋友， soul mates， 我们在这里不但有同工，我们还有弟兄，还有姐妹，还有亲人，所以神特别怜悯我们，当然我们也很软弱，我们真是需要这样的同工，我们离开这样的同工，我们的服侍就没有了意义，我们的教会也就不可能有这样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感谢神，所以要感谢神。因此哪里有雅居拉、百居拉、雅居拉，应该百居拉放前边啊，百居拉、雅居拉这样的夫妇，这样的夫妇在哪个教会比较多，那个教会想不兴旺都难，一定会兴旺发达的。那么感谢神。同时我们看到说呢，这对夫妻呢，他们同心， 同心，他们在好多事情上同心。他们在这个搬家的事情上同心，搬家你想想，说搬就搬，两口子说搬就搬，那么容易吗？搬家一般都是会记个很长时间，两个人对不对？哎呀，要不要搬呢？非得搬吗？为什么搬呢？特别是你还有孩子的话，就是反正就非常的不容易。那这对夫妇说搬，一拍桌子，一拍大腿，走就走了，就上哪儿？上以弗所。为什么？保罗要去，跟着他。好，走了，去了，同心。奉献家庭也是不容易，可能有一个说：“哎呀，咱们也开放家庭吧。”那可能另一方就说：“哎，开放家庭，把那个家庭弄乱七八糟的，你收拾啊。”或者说东西弄坏了怎么办？你找谁赔去啊？反正就一方可能是有点不一定同意。有但雅居拉、百居拉、雅居拉夫妇就说开放，请人，请吃饭，请来聚会。他们夫妻同心。造就领袖也是，可能有一方认为说：“哎，这个牧师讲的缺点什么东西，他不懂这个，怎么教训人的？”然后那一方就会说了：“你多管那个闲事干嘛？”嫌你呀，你老几呀你。然后或者说，人家那么多人谁都不放生，这个牧师那么受人欢迎，对不对？有魅力，能讲，那个口才好，大家都欢迎他，人家别人都没听出有什么毛病来，就你毛病多，你听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俩人可能会不同意。但这夫妇俩不是一样，不一样，他们说对，就是要教训教训他。我们请他来吃饭，马上就开始买东西，马上就开始吵，马上就开始请。夫妻之间同心很不容易的，因为我想这个其实我们在世上生活最多的那个时间是夫妻之间一起生活，对吧？同时呢，最可能出口角多的也可能是夫妻之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印象，因为你跟外人，你为一件事情不一样，你可以拂袖而去的，对不对？我不理你了，这可以就不会再继续。但是呢，俩人还在一起过，所以夫妻之间，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们家里边怎么样，是不是夫妻同心？其实真正要做到夫妻同心还是挺不容易的。如果能有夫妻同心，我们感谢神。就像这对夫妻这样，他们同心的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家里边挺有意思，这个家里边是姊妹，妻子是属灵带头人。因为什么呢？我怎么知道呢？这是圣经说的，就是圣经里面在提到这对夫妻的时候，把妻子放在前面四次，把丈夫放在前面两次。这个有违常理啊，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是大男子主义的，是重男轻女的。我上次不说了吗？姊妹妇女没有选举权的。现在你比如说选总统还是选什么，没有选举权，你们在家歇着，然后开始数人了，数人了什么的，姊妹不算的，一个两个三个姊妹不算的。但这时候在圣经里边，在那一个文化中，竟然把姊妹放在前面。一说到这对夫妻的时候，拜基拉呀，基拉，那么就像那说走到哪里去说啊，这位是于左兵啊，那位是于左兵太先生，就这种意思，就是是。所以说，说明那个百吉拉的家中地位是在前面的。这种现象呢，其实也不少见吧？我不知道。其实在我想一想，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家庭中也是这个样子，姊妹比较火热，姊妹在家中呢比较属灵，先生呢不知道，反正是这种情况，大家检讨，我们就自己来检讨，我们夫妻同心合一吗？那怎么样做到同心合一呢？其实有一个窍门，就是有一个人说了算就好了。家里边夫妻之间，这个人圣经上说应该是弟兄，所以刚才王东说那个应该是说了算，那个人应该是弟兄，他们家可能是，所以应该是这样子。这是圣经里面提倡的这种做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是属灵的头啊，在家里面做头嘛，属灵的头，所以属灵的事情，特别是属灵的事情，大事一定是弟兄带头才对。但你家里有没有大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事是弟兄来带头，但是急或不然，急或不然，就是弟兄姐妹比较属灵，就是姐妹比较在家里面带头，那也好啊， 那弟兄呢就学习雅居拉，甘居老二就好了。所以呢你就甘心做那个衬托红花的绿叶，这样也可以家庭里面风平浪静，家庭里面和睦和好。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们，我们都向这对夫妻学习。反正有一个人在属灵上是他是带头人，大部分时间就听他的，然后在家里面呢只要是神的心意，只要是为了教会为了神国度的缘故，我们就愿意同心合意的一起去服侍。所以愿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夫妻都成为像百基拉哈雅居拉夫妻这样的同心合一服侍的夫妻。他们同心侍奉还有一个特点，我管它叫做低调高能。我这弄了这样一个是为了故作玄虚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教会你发现会有不同的人，有的人呢是特别有才干有能力，但是呢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事情，但是他不太甘寂寞，他希望人能知道。所以你会看到说他经常是在台前人前，所以是希望大家都知道，我管这叫高调高能。这样的弟兄姊妹很难得，也非常好。那有的呢就是做事一般，做不成啥事，但是呢你看他要说要是要开始这个评论的时候，哎呀义正辞严，非常的激昂，那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都不好，但是呢说自己做呢大概也做不出来。这样的也有，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有多少。更多的比较多的是所谓的低调低能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也不干我也不管我也不做，但我也不说话，我在一边眯着。这个呢许多教会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子。那么反过来讲，百基拉雅居拉夫妇这样的，他们是低调高能，他们做了多少大事啊！你看他们所影响的那些人都是伟人呐、啊。保罗雅居拉都是非常难得的那种神重用的领袖。那他们在影响这些领袖的时候，他们自己不张扬不高调，他们默默无闻谦虚谨慎，他们甘愿做幕后的英雄。如果不是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写这对夫妇，他们的这些事情在那样一个重男轻女的文化里边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所以感谢神借着圣灵让保罗把这对夫妻写出来，让我们可以向他们来学习。说到这我又想起一个经历来，那个经历呢是我以前在马里兰州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聚会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布道家，他信主是我带他信主的。怎么回事？当时他在哎呀，差点把那学校名说出来。他在那个学校里边，哎呀，那个惨兮兮的，那时候愁眉不展，然后到那个商店里去买菜的时候，钱也不够什么的。我去到那儿跟他给他付钱，然后跟他谈话，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带他信主。他现在成了大布道家了，当时听了很受感动。但后来呢，突然心里又突然有那么一点不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这个见证是那个大布道家自己说出来，而不是做了这件事情那个姊妹自己到处去讲。你知道我这意思吧？他自己在讲的时候当然呢也是事实，但是稍微就有一点高调高能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就是。但这件事情你想想，假设是那个大布道家自己说出来，是有一位家庭妇女她带我信的主，在什么样一种情况下那个大布道家自己得分，那位姊妹被说出来，大家才知道说啊，原来她是你带来信主的，那位姊妹也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有荣耀，荣耀神。但这样反过来我是觉得不是太合适，因此我就想到说，这种低调高能的人，低调高能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太难得了。我感谢神，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对我生命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看我的见证，尽管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说明，有的时候我说了名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尽管不一定提名，但是这些都深深地记在我的心中。这些人对我的帮助，实际的帮助，生活上的帮助，对我属灵上的一些督促提醒， 我都记在心里边。他们自己不张扬，他们都不说的，但是我心里记着他们。我也希望神能纪念，不用大肆张扬，神都纪念，神都纪念的。感谢主。所以这样的夫妻是我们教会最宝贵的财富，是最宝贵的同工。我确信每个教会都有很多这样的宝贵的夫妻，这样宝贵的同工，我们教会也有。我们感谢神，我们赞美神。那今天呢，就是讲了这样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其实我们以前弟兄讲到的里面也提到了这对夫妻。那么从这对夫妻的身上呢，看到他们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在为主奔走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要想，他们为了神的缘故，他们可以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招之即来，招之即走，走到哪里就能打美好的仗，做美好的工。同时呢，他们走到哪里就开放家庭为主所用，能够影响到大到保罗这样的传道使徒，小到弟兄姊妹，能影响很多的人。同时呢，他们又同心侍奉，夫妻之间彼此同心，既做了很多很轰轰烈烈大事，但是他们又非常的谦卑，非常的低调。所以这样的夫妻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后要成家的，我们都向他们学习。希望神让我们教会更多的家庭成为有这样夫妻的家庭，让更多的夫妻成为百居拉和雅居拉一样的夫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在圣经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你为我们树立了模范夫妻的榜样。你借着百基拉、雅居拉夫妇他们的美德，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对主的忠心，学习他们对弟兄姊妹、对传道人那发自神的爱心，也学习他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颗谦卑的心，也学习他们夫妻一起仰望神，彼此同心。主啊，愿这样美好的夫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楷模，愿让我们教会的每一对夫妻都成为像他们这样的模范夫妻。我们感谢神，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那我就跟在网上的几位弟兄姊妹再见啊！我现在就把那个关掉了。